转子发动机、创驰蓝天技术啊，好多都是马自达的黑科技，耳熟能详。但是在2019年，马自达在国内总销量为 22.77 万辆，还不如大众卖的第三的速腾这一个车型哎。那为什么马自达它就是卖不出去呢？第一个原因就是马自达的黑科技啊，每次憋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那它最具代表性的黑科技呢，肯定就是转子发动机了嘛。比普通的发动机不仅是结构简单、重量更轻，而且转速可以做得更高，功率也可以更大。但因为油耗、排放、耐用这些问题，渐渐就没落掉了。那马自达再一次在搞一个惊艳的这种发动机做出来的时候，我们等多久呢？等了50年，别人10年磨一剑，他50年磨了一把刀啊！那这款发动机呢，就是去年搭载在新昂克赛拉上面的 Skyactiv X 创驰蓝天 X 发动机了。它也确实像马自达官网说的那样，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啊！世界上第一款均质压燃技术的量产汽油发动机啊！上海交通大学有博士论文，基于燃料设计和喷射管理的汽油均质压燃燃烧与控制研究的上面说啊，这均质压燃技术可以大幅减少油耗和有害气体排放啊！这近些年的发动机的研究都是这个热点啊，各大车企都尝试过研发这个东西啊，那种奔驰啊、通用啊、现代等等，难度太大了，都放弃掉了。只有马自达在那边埋头苦干啊，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了。那这个表现也的是相当好啊，你看很多论文都讲它。马自达 Skyactiv X 发动机的技术分析上面讲啊，这款发动机油耗可以低到100公里4.58升，几乎和混合动力车子差不多了，而且理论上的热效率可以达到48%。哎，你要知道，号称全球热效率最高的丰田 Dynamic Force Engine 啊，也就是41%，真的是很厉害了啊，真的是黑科技了，但真的也是憋得太久了，50多年，天哪，啊，这我读书的时候期待这玩意儿，等到我退休我可以用了。哎，你像丰田这样的厂家，每过几年它都会搞一个什么黑科技的动力单元，什么90年代呢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2JZ 系列的发动机啊，有第一代的 THS 混动系统，后来又是氢燃料电池系统啊，最近的 Dynamic Force Engine 系列发动机啊，这更新速度比马自达快多了。这就好像以前我们很早玩的什么拳皇格斗游戏是吧，有些人物大招憋的时间要憋很久，还没弄好就被人家打死了是吧。那还有一个原因啊，马自达有些黑科技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他感知并不是那么明显。那他有个东西叫做什么加速度矢量控制系统，简称 GVC， 听过没有？这个黑科技主要是通过行车电脑实时采集你打方向盘时候的动作，来控制和调整发动机的扭矩输出啊。这个是可以改变车子前后左右摇摆时候的极值，你转弯的时候也是更加平顺丝滑，好像有个老师傅在辅导你开车一样的，听起来真的是很厉害，但实际体验没有那么明显。因为 GVC 它对发动机只能进行0-30牛米的微量调节，而改变前后左右的极值也只改了 0.03G， 什么概念啊？这几乎是人体感知的临界值，再少一点你就感觉不出来了，就太轻的声音听不到一样的东西了。那这个 GVC 的确是黑科技没错，但是作用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大。那这就好像是一些火锅店免费提供水果一样的，我们总不可能因为他家里有免费水果就去他家那边吃吧，还是看他火锅好不好吃，价格怎么样的，对不对？那作为对比，丰田那样的混动系统，你只要坐上去你就能感受到它带来的这种静谧性，这种感觉很直接很迅速嘛，就立刻就懂嘛。这马自达在这种什么什么加速矢量控制系统又难记又难读，试车的时候都不太试得出来，自然也就没什么吸引力了。然后他还琢磨了好久。那马自达还有黑科技啊，马自达它有些出名的黑科技也是好用的黑科技，但是呢它只照顾到了很少的一部分人。你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这个马自达的混蛋红啊，不，混动红车漆啊，这混动红的车漆呢比普通的车漆会多一层半透明的红色色漆的啊，它就能够保证不管在什么角度和光线下，这漆面看起来就是深邃高级。那这种多层色漆面工艺一般是只出现在劳斯莱斯这样的超级豪车上面的，只不过劳斯莱斯它更夸张点，它有3层色漆啊。那我们之前也是测试过的啊，这个混动红确实也是更加的厚，平均厚度呢在195微米，几乎是其他日系车车漆厚度的2倍了。嗯，观感好，舒服，不错。哥们，我买车我不想买红色怎么办呢？那这技术就用不上了。2019年巴斯夫汽车原厂漆色彩报告上面讲啊，在出售的新车当中仅有7%的车子是红色的，连1/10都不到。也就是说这项黑科技把93%的人给拒之门外了。你在广东开了一家湖南菜馆，做的真的是很好吃，全是辣的。你再做的好吃嘛，那大多数广东朋友还是不吃啊，你就很难把这个生意做得很大的。人家问你茶有没有啊，你煲汤有没有啊，补不补啊，好了，店老板就傻了是吧。那么在买车的时候选混动红还要再额外多加4000块钱，那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又贵我又不一定特别喜欢这个颜色，没有那么多的诱惑了。 这技术啊就有点发展的歪掉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其实可以发现马自达它有很多黑科技，但是都是比较偏向于小众群体的，和大部分人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真的有一点任性和偏执啊。但其实这个也正是马自达的造车理念，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喜欢，要喜欢我的人喜欢死啊。马自达授权的《马自达设计之魂》这本书上面就讲的，马自达秉承着全世界只要有 2% 的消费者认可马自达汽车便足以的这么一个品牌经营理念，刚才还 7% 不错了。那书里面有一段内容特别有意思啊，马自达推出的第四代可佩拉为代表的这个一系列车型呢，在欧洲都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那另一方面呢，马自达的车型个性缺失的问题也开始渐渐的出来了，不得不放慢脚步，静下心来思考，我们这个产品到底要怎么设计才好。你看生意好了，他开始思考了怎么样把它变得更加小众。这马自达果然是和别人不一样啊，别人卖的好嘛，趁热打铁，开什么玩笑，可佩拉一、可佩拉二、可佩拉 3.3、什么乱七八糟都来了。他们就是这样的反思了，我们是不是做的太普通了，竟然会有这么多人买，这不能啊，是吧。他就不想纠结这个问题，哎，这有点像艺术家了，很多人能看懂自己作品的时候就开始自我怀疑了，我是不是表达的太肤浅了啊？也就是这样的偏执，马自达才能做出像转子啊、创驰蓝天 X 这样的发动机，凡事都有两面性，对不对。那除了马自达以外，很多的冷门车也好，日系车也好，他们的故事还是挺多的，企业品牌如何发展的，互相勾心斗角怎么弄的，跑到中国来吃逼的，跑到中国来发财的都有。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本田和马自达到底谁更像是东瀛宝马？我也做过视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日本车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